经营责任下沉，战略管理能力提升。业务聚焦的根本目的是让管理团队专注于在所在行业中建立数一数二的核心能力以及技术先进性，让团队成员承担清晰的责任。 TCL 科技和 TCL 实业分拆后，集团这个层级在经营上就虚化了。集团要做什么？第一是战略管理，第二是组织和企业文化，第三是资源配置，并整合若干个赋能支持平台。这样既减少了组织层级，又确保了对战略、组织、财务等核心功能的管控。同时，品牌、法务等功能性支持部门则为各产业提供协同与帮助，而具体的经营责任则直接下沉到两大核心产业中。变革后，整个 TCL 对李东生个人的高强度依赖大为下降。李东生说，从公司结构说，每个产业的责任到 CEO 就到顶了。如果某个团队能力跟不上，我作为董事长介入深一点是有必要的，但时间不能太长，一定要团队自己担责。我授权给两个产业的 CEO 和若干二级公司的总经理，他们再往下授权，通过这种分级授权，责任压实到了每一个层级，这样两个体系对我的依赖都在降低。目前，我一个月参加一次华星的会议， TCL 实业这边一个月一次会议都不到。再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华星的月度会议我也争取不参加了。话虽如此，有时候一着急，李东生还是忍不住伸手。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每次开会或者写邮件，我再三强调，这只是我的建议，最终的决定一定要你们自己做，我不代替你们做决定。当然，在 TCL, 当事人真的不听李东生的建议，会承受很大压力。李东生对此心知肚明，所以现在他能做的就是不随便对企业经营决策提意见，真正做到责任下沉，授权到位。新的机制规则是非常清晰的，就是 CEO 负责制，董事长更多要考虑的是战略大方向、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更长期的问题，这是我们这次变革的一个重点。谈到战略，李东生很认同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的观点，战略是定位、取舍和建立活动之间的一致性，其实质是确定什么可以不做。如何系统提升 TCL 的战略管理能力，也被纳入此次变革的议题。以华星为例，李东生说，华星是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产业，长周期就特别考验企业的战略管理能力，因为你制定战略和经营规划，决定项目投资，都要为穿越行业周期波动做好准备。华星的半导体显示项目，从立项到投产至少三年，每个项目投资都在200亿元以上，所以决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必须要看清楚三年以后这个行业的市场情况，对产业波动周期要准确判断，做好长期资金规划，这和智能终端业务的经营逻辑完全不一样。行业周期波动是什么意思呢？显示器行业和芯片行业一样，有高点，有低点，在行业低周期时进入资本少，投资成本相应较低，可能是投资好时机。踩准点儿，在投产时往往赶上行业景气回升，在行业高周期时投资反而风险比较大。从投资到生产需要时间，在高周期投资成本高，而到投产的时候很可能就变成了行业低周期，这就是逆周期投资逻辑。在杜鹃眼中，2017年开启的这次变革主要有三个阶段。一是以412讲话为标志，唤醒危机感，从顺境思维转为逆境思维，摆正自己的位置；二是从减员降本增效入手，先破，先冲击旧有的，不符合经营环境要求的， 效率低下的思想、组织和人事；三是破后再立，调整战略，提升战略管理能力。双子座计划的具体推进，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资本市场监管方、银行、机构投资者、合作伙伴，也包括广大员工。杜鹃在其中扮演着沟通、解释、争取支持的重要角色。而要对外沟通的好，首先是内部行业各板块的负责人要能把自己的战略、未来规划等讲清楚。这其实是整个管理层的战略管理、战略规划能力问题。杜鹃说，过去一讲战略，似乎就是老板的事，而且老板也缺乏一套战略管理工具，多少也是在拍脑袋。从李董到各层管理者，我们还是原来的人，现在要迈向新台阶。如果沿用原来的视野、原来的工具、原来的表格，我们凭什么就能改头换面呢？杜鹃坚持要引进外部的咨询公司，帮助 TCL 提高战略管理能力。请得好不好，钱花得值不值，不仅取决于咨询顾问，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管理团队的水平。于是 TCL 引入了贝恩、乔诺和 IBM。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丁杰说，刚刚和 TCL 集团接触时，发现他们想做战略，也有一堆问题待解，他们对几十个产业都想研究。他说，这样的题目贝恩解答不了，如果你们自己没想清楚方向，光靠咨询公司搞一堆所谓研究报告，不可能有什么结果。2017年5月，李东升和团队想清楚了业务聚焦的方向后，双方开始合作，一直到今天。贝恩认为，企业的利润只有从核心业务中来，才是可靠的、可持续的。在纷繁多样的机会面前，企业要保持战略定力，敢于当说不先生。贝恩多年对全球长青企业的调查和研究表明，企业成长的最佳路径是专注于一个强大的核心业务，从各个方向和各个层面开发其最大潜力，以核心业务为基础，创造一套可重复运用的扩张模式，向周边的相邻领域进行一步一步的扩张，实现企业的有机增长，并选择适当的时机，不断重新界定自己的核心业务。贝恩的基本方法论和李东升的变革方向颇为匹配，双方的合作就从说不和聚焦开始。